最近在家就是会乱看一些有的没有的，然后我昨天就看到，我很久以前就开始看了。你知道什么是 VTuber 吗？
不知道哎、欸，
真的哦。他其实哎、欸，我一开始觉得很宅，他其实就是3D 或2D 的动画，就是初音未来啦。但是他们是拍 拍 YouTube， 他就是拍这一个卡通角色的 YouTube， 然后
那所以是原创角色吗？
原创角色，你可以自己去拉皮，我觉得有点像动物声友会，对、嗯、然后我一开始
就拍 MV， 哎、
欸，
还是拍任何东西，
拍 YouTube， 就是 YouTube 做什么，他就反正他就是。对对对，或者是游戏实况、啊、我其实比较常看到是游戏实况、啊、所以他就是一个卡通角色，然后在那边游戏实况，然后那很久以前我看，然后我就觉得我靠，这是太宅了。反正我就没有仔细看，然后我最近又看到，我觉得已经进步到另外一个层次了，我觉得有点夸张、啊、就是我看到有些游戏实况组他们会自己做自己的 VTuber 的形象，所以他在打电动的时候不是放自己的脸、嗯、是放那个游戏角色他自创的那个 VTuber 的角色，然后他还会带心跳的那个感测，所以他的荧幕上就是会秀出他现在的心跳是多少。
嗯，
然后我就觉得很酷，因为你有时候打电动你会比如说玩恐怖的或者是枪战啊什么的，就是他就可以看到这个实况组现在的心跳是多少，然后那个很可爱的那个虚拟角色的样子，我就觉得很酷。然后我又再更深入的去查、
欸、等一下，他们那像他们这些你看他们的订阅率都高吗？是有族群的就对了，
有族群很高，然后我就、嗯、我昨天晚上就睡不着觉，我就一直在查 VTuber 这个生态，然后到底多怎么制作，然后、嗯欸、现在有一个最红的叫 Cold Mika， 她是一个女生，她也会露她自己真实的脸，然后她盈利的方式超屌的，她是用、Unreal 的引擎去拉自己的角色出来，然后她背后的空间，因为一般的实况组她只有拉角色出来，但是那一个人是拉一个、嗯、就是房间，然后虚拟的房间，然后拉一个虚拟的人物在那里，然后他的表情他的动作都会跟着他真的人在实况，所以他其实是一个真的人在实况，然后只是秀出来是一个卡通的角色 3D 的角色。然后我觉得有趣的点是说一般现在 YouTube 或者是 Twitch 抖内就是送一个礼物或者什么，然后他是送你抖内的时候他会有指令让你选，然后你就可以送一个虚拟的3D 实体化的礼物丢在他身上，那他可能就可以拆、嗯、或者是把它收下来弄感觉，然后这个是基本款，然后更屌的是比如说他可以对这一个虚拟人物下指令，比如说你要让他飞上天，然后你就抖那100块，然后他就会爆炸，他就会像烟火这样子，然后整个飞上去，然后或者是你抖那他，然后他就马上就跳舞起来了，就是这个角色突然就不受控制，然后他就会受到抖那的那个人就是
会有一个 combo 寄出来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跳完一段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我靠，这个的确是会吸引到很就是我觉得更、
欸、宅市场钱很多好不好，
对，这个就跟韩粉一样，我觉得哦靠，我看到那个很屌，然后我就去看他的技术，其实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很多动画电影或者是动作电影他们拍摄，他们不是会穿那个全身的那个那一个，
可是他那个是有用到这么细的那一种，他不是像我们现在一般手机 app 就是简单变脸跟着动的那样子而已。
对，那一个实况组他屌的就是他投资很大，然后好像有说他好像花了快$30,000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哦、他除了去拉那个角色，因为拉那个角色要钱，但是他就是穿动态衣，然后我就觉得很像一级玩家、哦、因为一级玩家不是
对
比较高、
欸、可是你看像这个公司提供的这个 引擎好了，它是可以接这个玩家用的这些设备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我就觉得我超屌，所以我就一直在，我昨天晚上就一直在看这些有的没有的，然后。他就是穿身上那个，所以他才有办法控侦测到他的手然后跟脚，因为他最厉害的就是好像全世界很少有 VTuber 是可以控制到脚的，顶多手跟脸，对，然后脸他就是会戴一个很像美式足球那个安全帽，然后他前面的美式足球前面是会有那个栏杆护目的，他是拉很长的，然后是架一只 iPhone 在上面，然后去捕捉你的人脸，就是眨眼睛讲话，所以那个 VTuber 的那个虚拟角色就会跟着你的嘴巴讲话，我就觉得哇，他真的做得超精细。然后稍微看了一下，就是那个摄影机最好最好的就是用 iPhone，
是哦，
对，就是因为 iPhone 的晶片做得最好。
OK OK，
对，就我就觉得哇。原来
我
小看
我好像我没有很意外有这个东西，但是我没有查证过这个东西存在。
哦，
对，
但是
我应该说从之前像那什么初音未来哦，就是这个角色存在的时候，我就已经很讶异这个东西有市场了。那可是这个东西既然有市场，你现在讲的这个，我觉得很有，就是有市场也很不奇怪了。
对啊。我觉得多在他可以直播，然后及时的跟观众互动，然后他很大部分的是访谈，就是用 VTuber 的角色去跟 YouTuber 访谈，
所以那画面看起来是怎样，就是一个虚拟人跟一个真人讲话，
对，一个虚拟世界的人，然后他坐在电脑萤幕前面，然后他那个虚拟的电脑萤幕里面就是他要访问的 YouTuber 的对象，
所以不是一个场景，然后两个人在那里这样子，
不是不是，
是经过 OK OK，
所以他很认真，就是他好像说、那个、
他想得很清楚，
对他，我觉得他投入的很大，然后得到的我觉得应该有的价值啦，因为他、比如说他房间的细节，他就是。可能就是把自己的房间弄成虚拟化，然后他很多细小的业配就是在他的房间某个角落，然后他有点像是那个谁啊，皮克斯一样，就是他房间有很多摆设是彩蛋、然后等着人家去发现、所以他真的很用心，那他好像是一个工程师吧。
欸，说真的，你要做像这样子事情做下去就基本上不用做其他事了、那个
对啊，
超花时间的吧，
对啊对啊，就蛮有趣的产业。
太晚了进不去。
没有，我觉得那个口袋要
没有热情，那个要有热情吧，我觉得口袋说就是，可是其实你看就是像很多会 cosplay 上街的人，
对，
那个你去仔细想口袋也要很深，但是你觉得、我就觉得他们是用热情在撑他们的口袋。
我觉得是啊，我觉得是，就是他可能把他赚到的80%的钱都投在上面了。
对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你去看他们那些道具，或是他那些服装都很细致，我自己觉得。
对啊，对啊，
我觉得很强啊。
然后又要在那边跟别人比谁的比较好。
对啊，然后因为你很有可能你扮演的角色是很热门，然后一去哎全部人都一样，那你就是要你就要去跟人家比说，对啊，你的东西比较细致。
好，我们还没开场。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Wayne。
嗨，我是 PY。
你今天本来不是有其他的 topic 要讲？
对啊，因为我就是在看那个，就是说 iPhone 啊，因为 iPhone 对 VTuber 原来就是
很重要，
很重要。然后我就想到，我一开始没有想到为什么 iPhone 是这么重要，然后我就后来想到 ，iPhone 不是有那个人脸。辨识的 emoji 那个到底要怎么讲啊？
iPhone 有吗？
有啊有啊，它是第一个出的啊，就是你可以、
跟它会跟着你脸动。
对对对对对对，我后来就想到它就是用这個。
可是我知道了啦，因为它只有在 iMessage 可以用，所以就是我们周遭的人也比较少用。
对，就是很难很难去用它啦。
对啊，
不过反正今年新的那个什么 WWDC 2021。 他就有讲到几个我觉得还蛮屌的点。第一个就是说 iMessage 应该说 FaceTime 啊，它可以跨平台了，它就有点像 Zoom 或者是
我有看到这个应该说好啦，今年我没有花时间去看全部 WWDC， 所以我都看标题而已。我有看到这个，我觉得我不知道会不会为时已晚，但是我觉得还蛮期待的。
应该说他终于走到对的方向了，我自己
觉
得
这太重要了。
对，因为好啊，现在疫情大家都很需要远端的开会的东西。那其实我仔细看了一下，他是连网页都可以用，就你不一定要有 mobile device 或 Android 或者什么，反正你就是一个 link 了。所以我觉得蛮屌。然后其实你仔细去看，最近 Line 也推出开会议室的功能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未来的趋势啦。所以还好他今年终于跟上了。
对，我觉得今年 overall 来说啦， WWDC 宣布的东西很多都我其实不知道是苹果刚好就是这么巧妙的遇到，还是说从去年疫情以来他们有转变方向。他今年的发布基本上就是绕着远端，
对，
在家跟朋友跟工作的事情走，
对，
就是都是很符合今年大家会需要的东西。可是你看，你想看，其实这种东西一般你开发可能不是半年一年的时间啊，所以他要不就是去年很快就决定要在今年做这样子的事情，要不就是他刚好。就是运气这么好，他开始做这个之后遇到 COVID，
这个我没有，这个我们 自己私底下在别的群组有在讨论，说到底是他们 Prada 真的很强，还是狗屎？
对，就是转换的很快，
对，就很强啊。
对啊，对啊，对啊。
那我自己看到还有几个比较有趣的是，应该是说它大部分的功能吼，我觉得跟。Android 来说，就 Android 早就有，比如说拍照，然后可以读里面的文字，然后里面的文字可以 copy paste 的这个，我觉得还好，没那么惊奇，就是应该有一种啊，你早就该有的那种感觉。他像今年把那个他的钱包 Apple 的钱包扩增更大的应用，我觉得哦，这个我还蛮想要的，就是。他可以去开你家的门锁，或者是你去 check in 的时候，你去柜台，
就是等于是可以支持更多的，
对对对，
让你放更多的卡片种类进去啦。应该说他那些硬体本来其实都到位了，只是他一直没有开放。
对啊，就是他去年只开 BMW 还是宾士，我就觉得这功能就是有点鸟鸟的，你知道？然后他这次开了，我就哦。这好期待哦，我自己很期待，因为自从我家装了那个智慧门之后，我一开始我就是在想说为什么要智慧门这个，因为就是对我来说多带一个钥匙
对
会很负担，可是反正因为我妈常常忘记带钥匙，我后来就下定决心就换，那换了之后就使用这半年来说，我靠，真的没有带钥匙很爽耶，我自己觉得真的很爽，所以他现在又把它整合到钱包，而且我觉得每次去住饭店 check in 我都会很那个叫什么很焦虑，因为你就会想说那个卡片到底放在哪里，
对，
我就觉得很烦，那我就觉得哦，看到他这次 demo 我就很期待，但是他有一个
但你这样以后住饭店你要怎么过电，
什么叫过电
就是进门要插房卡的地方。
哦，靠北哦，这不是应该我要想的吗？
他们又要买一套新的系统，就是去看你有没有手机在里面。
对对对，会不会整合 UI？
对，跟你讲商机好不好？
哦，有可能，
赶快去卖饭店了。
好，
我觉得我可以先，因为今年我大概就重点看一下他的那个 Smart Home 的部分啦。我其实看完觉得他们的 product 真的是有认真想啊，他的整个整合度做得很高，因为其实到目前为止 Apple 的 Smart Home 就是都是一些直接控制这样子 的部分，没有太多装置跟装置间的互动啊，他今年就等于是一次至少在 demo 上啦，对，你到时候实际用起来有没有这么顺畅不知道，不过他们是 Apple， 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用起来就是已经到位的。但它就是一次等于是大礼包这样全部做出来给你啊，譬如说电视整合音响整合 三帮摄影机，然后包含现在的它要开放 Siri 到其他的不是苹果的音箱上面、哦、这个我觉得不是、欸、其实说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应该说用户不会觉得，等下我要讲使用者，使用者不会觉得受到太多的 benefit， 因为其实就我经验来说啊，就像Google Assistant 好了，在三方的音响上面可能一些功能支持都会是比较落后的，因为当你不知道就是你的硬体不是那这个软体公司自己做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不敢开放新的软体功能在上面、哦、因为可能就是不可以那叫什么就没有办法支持啦，所以
整合度没那么高啦，
对对对，所以 Apple 说他开放给三方影响，我觉得这个没有太多好期待，但是这个标题的重要性是说 Apple 肯开放了，
对，
就是结果可能对我们影响不大，但是他肯开放这个我觉得是对 Apple 就是他既定的那种印象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扭转，尤其不是开放 API 什么那么简单，他是把 Siri 可以放到这些，
有点像是他核心的一个产品也开放出来，
对对，就是可能一些秘密也要给人家看的那种感觉。当然，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其实他
绑手绑脚，
上对绑手绑脚，然后装在音响上面只是一个 terminal， 就是所有东西都只是往回传，我们不知道。对啊，然后他今年就是像我刚刚讲，他在 smart home 的部分，他加了那些，譬如说，从音响去做，去控制电视，或者是电视和他的那个 HomePod mini 搭配做剧院这样子的组合，这些我觉得其实都可以期待。然后还有我看到一些像比较高度整合的东西，是说今天像你在用Apple TV 看你的某一个摄影机的画面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在这个画面上去控制你看的这个摄影机附近的电灯，就是一个很合理的组合，但是目前为止在其他的 Smart Home 组合上还没有看到有人直接把它整出来的。就其实我们前面几集有一次有在讲 smart home 的东西嘛，就说其实很重要的东西是说你怎么去整合这些让它应用。那他刚刚讲的这个场景啊，譬如说他在 demo 上面的时候，他做的是说他用他的是 Apple TV 看一个摄影机，然后那个摄影机拍着他的游泳池，然后这个时候他的 Apple TV 画面上面就会有一个电灯的开关，就是可以开关这个游泳池的电灯。
哦。
对不对？这样其实这个我们现在都组得出来，可是没有一个提供服务的公司去把这样子的东西
简单化的做
出来。对对对、那我觉得像这就合理啊。那可能另外一个类似的整合就是说，你是看门的摄影机，那上面的按钮就是开门
哦，
对不对？或者是开灯，或者是讲对讲机，这些都是不同的三方设备可以在同一个 ecosystem 上面做出来的整合。
哦，应该说他所以有点像是把电视当成主控台，然后音响或是就是有麦克风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
变成 input 的东西。
对，
哦，好聪明哦。
他的 demo 上面范例是这样子，可是不知道到时候出来的时候是不是你自己要经过35个步骤才能做出那个按钮在电视上去控制。
哦，也是，
或者是他自己会去 detect 说 OK 这个摄影机的附近有这些灯，我就帮你建一个按钮在电视上。
哦，
对，就是这就是要看他们到底是期望 user 怎么用。但我觉得以他的 demo 影片来说，给的期望度蛮高的啦。那另外一个就像 Apple TV， 他现在又搭配，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直接搭配 iMessage 跟 FaceTime 做同步看电视。你有看到那一段吗？
有。
对，就是譬如说我跟你可以讲好说，哦，我们来看哪个节目，或者说一群朋友就说，
对对对，
明天下午六点来看什么节目，然后第一个人开始看之后，后面的人来看的时候是直接跟上第一个人的进度，然后你们就是维持在线可以讨论剧情啊，然后聊天干嘛的。我觉得这也是，你看这就是一个非常符合居家 COVID 年代的，对对对， COVID 年代的应用。
他是 demo 这一段的时候，我想不到我的使用情境在哪里了，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我到底什么时间点会跟人家 share 说我要看一个电影
球赛啊。
哦，球赛，
对不对？
对
对啊，球赛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这种东西啊。另外一个是 每天下午两点的防疫会议。
靠北，我刚刚也有在想这一点呢，因为最近台湾人的话题就是
对啊，对不对？这样就不会有时差，然后你也可以一进来说，哎，他刚讲什么，而不是说你开始看了十分钟之后，我开始看是沿着你十分钟之后看，然后你在笑的时候，我要等十分钟再笑。我其实在我觉得在一个一起看电影一起看节目的情境之下呢，我失去那个十分钟，诶，远会对我带来的帮助还是会赢过我跟你，就是我如果不能跟你同时看到同一个画面的话啦，效果还是比较差，对不对？我宁愿失去那十分钟然后跟你同步看到，那你可以一边给我前情提要，就是大家的那个感受会比较好。那如果说我今天就是玩你十分钟开始看，你看你的，我看我的，其实就没有交流了。
对，
对啊，
嗯嗯，我没有想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觉得这个应用很好，然后不好做，因为你要同步那个影音，就是大家的那个 timestamp 要，你基本上要做到没有体感的差异嘛。那你以前应该说这件事情本来也可以做得到，可是你本来如果自己来做这件事的话，你就觉得超级无敌蠢的，就是我要按下去咯，我们说到上一集按下去，你去多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这整件事就完全不合理了。
对，
可是今天他如果是自动带好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整个合理了。
没错，
其实我看今年的这些Rouse Smart Home 走的这些整合，还有 COVID 的这种整合，我觉得还蛮期待，就是应该说他这一次在没有太多看起来需要新，其实 Smart Home 有新硬体的情况下啦，就是等于是把我们又带到一个没有想象过要可以做的事情的地方啦。
嗯，
对啊，
应该说他大部分用软体的方式去解决以前我们没有想过的情境呢、啊嗯。
对，所以他不是在解决问题，他是制造答案之后再让你去想问题。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
对、啊、
我你刚才讲到硬体，我有看到一篇有点邪恶，就是他这次不是有发表新的 Mac OS 吗？我忘记代号是什么了、然后我有看到他有些功能是 M1 限定的、欸，超贱的。
可是这就像我刚讲的、啊，就是你像 Assistant 在其他音箱上，有时候也是会没有办法拿到一些特有的功能，譬如说。每家的蓝牙晶片控制不一样，每家的 WiFi 的控制不一样，我就没有办法预设说我要怎么样去控制它这些晶片嘛。虽然说 Intel Mac 也是他们自己做，它应该掌握度很高啦，但是
我觉得它就是慢慢往 M1 去走了啦。
对啊、
自己的新的架构，因为搞不好下一代叫 M2、啊、
可是我觉得如果这件事他今天做这件事是故意的，而不是因为技术的限制的话，那我觉得以 Apple 来说有点太早了，因为 M1 才出来一年而已，他那么快想去 retire 不是 M1 的东西，我觉得有点太早，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机会是他想做的事情是真的需要 M1 的支持。
OK， 就是真的是 M1 才有办法发挥他
对对对对
最大的 效能、
啊、对啊，或许是某些特殊的指令集或什么的 M1 有。
哦，也是也是、那我另外看到的是就是叫 Universal Control， 就是比如说他想象中就是你会有MacBook 或者是 iMac， 然后你旁边会摆 iPad、
哦、有
然后它就会变成你的延伸萤幕。我是没有看到 iPhone 的出现啊，但是它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萤幕可以是 share， 应该说你一组键盘滑鼠你就可以 share，可以被 share 这个键盘滑鼠，被两多个 device share， 然后可以同时控制不同的 device。那另外一个就是它让 AirDrop 更 smooth， 就是你以前对你以前是要先点开 iPhone 的 AirDrop， 然后分享，然后到你的 Mac，然后再点 AirDrop， 你才可以真的传档案。但现在它就是很直觉，就比如说往左丢或往右丢，
对。
就可以，我就觉得我靠，这个真的是，
这个是不是就得用到 U1？ 哎
、欸，我跟你讲，我就是今天都在查这件事情，然后我发现除了 iPhone 以外，现在还没有 device 有用到 U1 哎、欸，我就觉得很神奇，就是它
因为其实我以前一直好奇，就是你知道在之前的iPhone， 就算没有 U1 的 iPhone 之前， 它 AirDrop 的时候，它其实画人头出来是会放方向的。我其实一直没有办法去肯定那个方向跟你现在的相对位置不一样。
哦、
你有注意过这件事吗？因为它是放一个圆圈，
那
有时候你要 drop 的人，有时候会在你左上、右上或下面这样子，那会让你感觉上说那个人就是在我的这个方向，可是我没有去实际上去 mapping 过，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
这个，
那如果是的话，我觉得它的这个方向性做得很厉害。
我知道。远距近的跟远的应该是可以用 WiFi 的讯号去当啦，所以
对，可是
你说方向性
这
点我以前没有
对啊
发现过，
嗯，
但我就是在想他这 Universal Control， 我也是一开始跟你怀疑的一样，就是哦，他是不是在新的 iPad 有 U1 他才可以知道他的左右，但显然好像没有这件事情，就是我查了一下 iPad。应该说 iPad Pro 今年2021它也有出一款新的，
嗯，
然后它还是没有放 U1 进去，所以我不知道、
okay.
它可能有点像是我们每次买第二个萤幕然后你要设定，
对、啊、我刚才在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它把 demo 做得再漂亮，因为它就是放下去就直接变成是滑鼠往右滑进去，
对，我觉得很有可能一开始
要先自己设定好，
对，然后等到以后所有都有 U1 芯片。
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很失望，你知道，因为其实每次 Apple 的东西你一拿到手然后就会有一种那种干魔术那种感觉，
对，
像那个 AirPods 第一次用的时候就干那直接会连上可以用，
对，这个也超屌的，
所以如果那个萤幕到时候是我自己要先事先去设好说我要放在哪个方位的话，我
会
非常失望，
你会生气一下，我不知道，对，这个我也觉得可以期待一下他到底怎么做的，但我不知道旧的电脑可不可以用、
啊、
因为你知道、
嗯、
其实 iPad 我不知道应该是从哪一个，反正至少我的 iPad Pro 是2020的，它已经可以当成是第二个萤幕了、
嗯、叫做它好像 Sidecar 还是什么的，
对，可是它是在某一个时期的 MacBook 才有支援、所以应该说我自己有两台 MacBook Pro，
对，
然后一台不行另外一台可以，
哦，
然后、
okay、
对，所以我就在讲说是不是也一样有一些硬体上的限制啦，
嗯，
我猜的，
我觉得有限制就是不会意外啦，
蛮正常的，
因为对啊，那个东西肯定吃不少资源，
对啊，蛮屌的、
嗯、
这是
蛮屌的
另外一个蛮期待的东西，虽然我觉得使用情境
可
能没很
多，对对对对，我真要讲 between iPad、iPhone 跟电脑的使用情境真的还好，
对，
但是如果他今天可以让我是两台 Mac 做一样的事情的话就会很棒，
哦，对哦，嗯，
对，
我刚刚只有认真想到使用情境只有传照片、嗯、就每次 AirDrop，
对啊对啊对啊
对，然后
因为我们又不是什么绘图又不是什么做 design 的人、不会有那么多需要在 iPad 上面工作的时候，
哦，绘图的人他 demo 的时候有用绘图，就是你画图、
啊、
然后 在 iPad 画图、
啊、
然后丢上电脑去做更高效能的处理、
啊、嗯，
对，
因为其实其他东西用以前的那什么 continuity 就很够用，比如说你打字打到一半然后在 iPad 或 iPhone 接手其实都已经很顺了今时今日，
对啊，
但我现在最欠缺的就是两台电脑之间的那个
传档案之类
的专一，对、嗯、说到这个其实就是罗技的键盘滑鼠可以做这件事情知道吗？
不知道、
就假设你有两台电脑啊、
嗯、
然后呢你用一套罗技的键盘滑鼠、
嗯、
但是你两台电脑都要装它的 app， 有一套 app 好像叫 flow、
哦、
然后你就可以设定好说我走到哪的时候就是跳到另外的电脑继续用，
哦，是哦，
对，所以你的键盘滑鼠就可以很顺的整个切过去，你就不用在那边用 KVB 那边转，你知道？
哦，那罗技是不是又要去告了？告 Apple？ 我已经早做了。
其实罗技那个我记得他也有做到传档那些，我没有用，但是我觉得他也可以做到那些动作、欸。哎、哦，但那个东西它的前提变成是你一定要用一套它的键盘滑鼠，然后两边都有装罗技的接收器。
嗯，哦，你说接收器是硬体，有点小小像 USB，
就 USB dongle， 对，我不知道它可不可以一台蓝牙一台用 USB， 好像可以，但是、
okay.
但是它有一些需求，
哦，
嗯，但是它可以，我记得它可以在 Mac 跟 PC 中间走， 就是一边 Windows 一边 macOS 都可以。所以我觉得他那个还不错，但是我没有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公司电脑不让我装那个 app，
这个有点麻烦。
对啊，
好吧。
然后你刚刚讲到那个告的事情，就是 AirTag 啦， AirTag、哦、我觉得应该是今年大家就是都在那边一股脑的说，哎，你拿到了没？
对，
就说我要买的这个东西。
嗯，
我还没买啦，因为我发现我好像没有东西可以贴。
我就是果粉，所以我就先买了。
哦、
我想说先买了，我就会找到答案。
哎、欸，我买这种东西，如果我没得用的话，我会很难过。
哦，是哦，
就是我会一直拿着它，然后就像个白痴一样。
我有跟人家分啊，所以我其实是两个而已。嗯
哦、
对
，OK OK， 嗯，因为我那时候他们出来，我就说这个找东西，你记得最早用来找东西的东西大概是怎样吗？其实我小时候就很有印象了。
什么意思？
我们小时候夜市都会卖一个钥匙圈，
嗯，
然后它可能就是装一个水银电池，
水银电池，
然后你吹口哨的时候它就会哔哔哔哔哔。
哎呦，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耶。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东西。
我很小的时候就有这个东西了耶。但
是因为你常走跌吗？
不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有出现这样子，然后就说什么让你找钥匙啊，很方便什么，就是一个噱头这种，然后就在夜市书局会卖啊。
OK，、
啊、我印象很深，是因为我那时候不会吹口哨，所以所以很挫折，对啊，所以那时候 AirTag 一出来，我就讲说这早就有啦。
哦，哎、欸，所以是说任何人吹口哨那个水音，
对啊，它只是去不是水音，就它就是有一个很烂的收音嘛，那它就是收音到那种高频的声音，它就会叫，
哦，
对啊。就其实我们小时候的科技大概都是这一类的做法
了。
就是想要这个，有一次你知道有家那个雪饼公司叫原主雪饼吗？我们小时候他超爱送，他都会送，就你比如说买20盒30盒就会送一些玩具这种。
有有有，
对。那他有一年送的就是他就是广告上面超酷的宣称是什么声控遥控车这样子。然后我现在有点忘记他能做的是什么了，比如说你可以说就叫他说过来这边，然后他就会开过来。
嗯，
然后我到后来拿到的时候才发现他根本就不会，他没有任何的语变，他
是
听有几个音节。
哦，是哦。
对，
但你怎么会发现这件事情？是说明书上有
写？我忘记了，可能说明书它就是有一些固定的词或什么的，然后譬如说就是五个字的时候他会做什么事，三个字的时候他会做什么字这样子。
哦，所以他不管讲哪三个字他都会做。
对，我印象是这样。然后我就是你知道这种东西就拿到那里看到是这样子就失望就放一边。
哎、欸，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对啊，然后 anyway 那个 AirTag 其实真的还早就有人做了啦，就是有一家公司叫做 Tile，
正方形，
它对它就是卖一个小小的方块，其实跟 AirTag 我觉得差不多大小。
嗯，
然后它也已经出来好几年了，至少五六年，如果不是更久的话至少五六年了。那其实这种找钥匙圈或者说用来找东西钥匙圈这种东西一直都有，但是在泰友出来之前至少我没有看过其他的公司有做到泰友这一步。那我会说它有什么差别，它有什么不一样，是因为在更之前所有的 solution 基本上不是用 WiFi 就是用蓝牙，基本上是用蓝牙啦，因为 WiFi 可能
太耗电，
耗电的关系不会用。那用蓝牙的话呢，你的限制就是那10公尺，所以你可能只能在家里找一个塞在沙发里面的钥匙、嗯、或者是你知道在你房间的背包。
对，
你如果手机跟这个找东西的 tag 分开10公尺以上就没有用了，因为就断线了嘛。你最多就是10公尺以上的时候你手机就开始叫说你断线了，但他没有办法帮你找到这个东西。
嗯，
然后泰友先开始做，他就是做到宣称说他可以全世界都能找到这个东西，然后他也只是走蓝牙，他也没有用 GPS， 所以他其实你这样子去想象就觉得哇干很厉害，又是黑魔法。
对啊，
但他其实他需要 leverage 的是泰友的 app 在大家的手机上 run。
嗯哼，
所以譬如说今天我们家这栋大楼整栋的人都有买泰友或是说都有装泰友的 app 在手机上的话，每一只手机都可以 pick up 我这个 tag 的讯号，然后传到 server、嗯、然后传到我的手机告诉我这个 tag 离哪个位置最近。
嗯，
所以它是用一个算是 social network 这样子的网路，因为但这不是直接 social 啦，就是反正它就是用一个网路的 方式去找这些 tile tag，
但
是前提是
好、你说
应该说就他就是理想上啦，他有的理想社会就是每个人的手机都可以变成他的基地台，
对，
但是现实上是
没有那么多人吗？
对，他要卖的不够多的时候就不会有人装他的 app， 所以你可能全台北只有十个人装，你就要刚好这十个人走到你弄丢的那个钥匙附近的时候，你才有机会 pick up 他的讯号。
对啊，
所以、
这个、对、这个就是我当初没买的原因、就是第一个我觉得他对于隐私权这件事情没有像 Google 没有像 Apple 做的那么好啊，就是他到底丢到别人身上、他到底会不会可以去 track， 比如说俩高用之类的，他没有做的像 AirTag 这么好用，所以第一个我就不太想。
可是我觉得用来找东西的东西其实这个顾虑是其次啦、就是你是怕被丢到身上还是你怕你丢到别人身上会被发现？
我怕被丢在身上啊，
对对对，如果是好人的话是怕丢别人身上会被发现，坏人才怕被丢在身上吧。
不是啊，这个就是有点像是你的车子被人家
撞，对啊，可是
他如果要偷你的车子的话，
这个就变成不是他使用的本意嘛，这是变成是一个误用的方式、那他没有去避免别人、对，他没有去避免人家恶意使用他的东西，
对，
他就是把大家当好人，就正常使用状况的话，这是一个好东西，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点对我来说是其次，但是反过来说的是，正常使用情况下，会不会说离我太有最近的那个人的手机资讯，因而我也会传到我这里来，这是一个第二，应该说是比较间接的隐私侵权的问题啊，
是啦。
对啊，就是变成说那个人本来可能是好意，所以他有 app， 他也开放让大家帮大家找东西，就变成他的个资可能会曝现到 Tile 的 server 上，他的行踪会被记录在 Tile 上面。这个是我觉得今时今日在科技隐私上会比较顾虑的事情、然后对，刚刚讲到说告的这件事情，然后反正 AirTag 出来的时候啊，AirTag 我觉得他的使用架构大致上和 Tile 是一样的东西、想法都是一样，用大家的手机当基地台去回报某个
tag 的东西的，对对对
对。那 Apple 就直接赢了嘛，因为 Tile 你是要第一有一只手机，第二呢你要装这个 Tile app，
对，
所以那你有一只手机再装一个 app 的机会就非常小、你有手机的机会很大啦，啊你有
反正就是像金字塔一样越来 越少了，
对对对。那 Apple 至少就先赚到所有的 Apple 手机数量，加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 leverage Mac 电脑跟 iPad， 有的话他我相信世界上 coverage
就是无敌了，
对 coverage 没有人比他高了啦。
对啊，
啊、
你算是 30% 就好了，你到每一个城市都有 30% 的人在帮你找东西。
对啊，对啊，
认识真的是超屌的。
对啊，而且这38要是散布在全城市的话，其实就
对啊，
已经是100%的涵盖率了。
没错、
所以 AirTag 以 Tile 的使用方式来说 ，AirTag 一模一样的情况下，一定是成功100倍、1000倍以上。
所以他就生气了。
对，所以 Tile 就直接跳出来说要告苹果
侵权。
他不是告他侵权，他是告他不公平。他没有要告他抄
他模
式，
他也是朝他也是朝垄断的方面去告，
对
不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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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就说对、
好好，
因为是这样，因为 Tile 的 app 一定要装在手机上嘛，那有超过一半以上的是装在 Apple 上面啊，因为 Android 的人可能比较不会买这个东西啦。然后 Tile 又是一个就是他好像有付费服务，我不确定这段是不是真的，他好像有 subscription 服务，所以当你在付费的时候经过 Apple 又抽一手钱所以 Apple 一边抽 Tile 的费用另外一边抢 Tile 的市场然后 Apple 又是只要一做这件事情其他人都不用玩的嘛，就是 Apple 今天出来又宣布说我做了这个东西，就不会有人想去买二线三线品牌啦。
对，
所以他直接宣告死亡。
对，而且他这样子有点可以说哦，因为你收我钱，然后垄断我这边的平台。
对啊，对啊，就两边你都赚，对不对？
哦，
你收我钱，你要帮我 promo 嘛，也没有，你又砍掉我，那我唯一能卖的那几颗又要让你抽钱。
不得不说，泰尔的律师也是蛮厉害的，抓到一个很比较有机会赢的点去告。
对，但是我不知道后来怎么样。后来 Apple 的反驳好像是说，他们其实这次 AirTag 的某些东西也会开放出来接第三方的产品，这边细节我就没有去读了。但是 Apple 就是一直在讲说，没有，我没有要垄断啊，就是我会开放啊，可是你就看你做了谁要买的那种意思嘛。
OK， 我觉得他如果开放这件事情也很恶心、欸、就变成所有的人只要买 AirTag， 你用不同的装置，比如说 Android， 如果也可以找的话，就真的是
他好像不是，他的开放不是这一方面，他反而是说，譬如说 TileTag 可以接进去他的那边。对，但是这个细节我不确定啊，因为我没有去读，因为我就是看到说他的反论就是说他会开放他的 ecosystem，
嗯、
所以不是一个垄断的状况。
嗯，
对啊，
懂。对啊，我当初买单 AirTag 的原因就是，应该说我本来也是知道我觉得泰尔这个应该出两三年有了，甚至可能四五年，
不知道。嗯，
对。然后 AirTag 我其实一开始他在介绍的时候，我就跟你一样，就觉得这早就有的东西，你现在出了无心。可是我一直看到他的 demo， 就是他有方向性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超屌的。
嗯，可是你知道，当他的基地台密度这么高的时候，它有方向性，就算没有 U1， 就算没有不知道什么奇怪的魔术也做得到啊。
对，可是你知道不一定要 U1 可以做得到，可是泰尔就没有做到这件事情啊。
因为泰尔没有办法知道所有人的手机现在在哪里啊。
哦，
就是细到说我可以用它来当真的是固定的基地台在定位。
是啦，
对啊。
嗯，
或者说反过来想啊，泰尔可能也没有想过他可以卖到密度高到可以 让人家定位，所以从来没去做过这个演算、
哦、就没有想说他要有方向性这件事。
对啊对啊，
就是他 demo 有方向性，然后我就想说我一定要买，然后我就
有方向性真的直接使用很多、欸、
对，我觉得真的很棒，因为你可能放的东西是很小的东西，像钥匙啊或是皮包什么的、
嗯、
就真的是找不到，然后有方向性很棒。可是你知道我买完隔两天之后，我才看到一篇报道是说、
嗯、
你一定要 iPhone 11以上才可以有方向性。因为我是 iPhone X， 我就干。
但是那可以用吗？
白买了，
能不能用？
我看起来是不能用，但因为我就给老啊，就是我的 AirTag 有刻字，因为我觉得有刻字我才可以记得说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啊。对，那、
嗯、
因为客制化，所以他要月底才会来。
不是
、哦、他要很久才会来。
哦，
他还记得一
封，现在有一个在印度的童工拿着一个小刀在那边。
靠北哦。他比如说他原本是说6月10号会到，那我就很期待、
嗯、
然后5月底的时候他就寄信说、嗯、哦 delay 了，然后到6月底，所以我到现在没拿到，所以我就还没有实验我的、
哦
iPhone X 到底可不可以有方向性、
哦、了解。
对，所以等我到、
欸、有方向性，你就可以像警匪片那样子看到一个小人在你前面，那个箭头离他多远你就可以追了。
对啊，我其实想到有点像是以前七龙珠，你去找那个龙珠、
哦、
有没有？
对，
我就哦，你
看我们可以拿这来玩大地游戏。
你也太青春了吧，大地游戏。但我觉得可能未来的大学生会应用得到。
对啊，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去想的话，其实
有很多
东西可以玩。对啊对啊对啊，
对，就像回到一开始那个表情，一开始 iPhone 出那个可以跟着你的人脸辨识的 emoji， 我就觉得这到底有什么好用。但你看现在 iPhone 变成 VTuber、
嗯，
最好用的资讯软体、
嗯、
我觉得 iPhone 真的是太厉害了。
对啊，然后现在如果 iMessage 有开放在 Android 的话，搞不好 Line 那些要小心了。
对，
对，
我觉得是。好吗、
嗯、好啦，差不多了。
好，来啦，
拜拜。